斯维加斯枪击事件，枪手用改造过的步枪发射了22000多发子弹，是否允许个人拥有自动攻击武器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美国官员表示，数万儿童时期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星期四面临提交更新他们临时身份表格的最后期限。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星期三就川普政府有关资助修建隔离墙以及雇佣数千名边界巡逻人员的建议展开辩论。中国时间10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的拉斯维加斯之行得到了良好的反馈，接下来他还面临多项棘手的问题，除了枪支管制的争议之外，另外就是打卡的最后的期限即将到来，他还要在下周来决定是否继续执行伊朗核协议。在今天的白宫记者会上，他就以上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了解具体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是昨天结束了拉斯维加斯之行啊，今天他是在华盛顿特区，但在今天的傍晚呢，他将和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一起和美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来进行会面。就在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川普的拉斯维加斯之行呢，是非常难得的，获得了当地的群众以及媒体的几乎是一致的好评。那么当地的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当地的这些伤员呢，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昨天的这个亲切的态度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么这样的反馈呢，和之前川普总统的波多黎各之行得到的反馈呢，可以说是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我们知道之前呢，川普总统的波多黎各之行是被一些媒体指责说川普总统在周二的这个一些言行呢是不成熟及没有总统的风度。那除此之外呢，在星期二川普总统还表示说会将波多黎各的这个债务一笔勾销。我们知道波多黎各之前呢是深陷这个债务危机啊，并且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市政破产的这个案例。那么川普总统本人呢是表示会免除这个波多黎各政府的债务，但是就在昨天，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马瓦尼他就表示说，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其实是说让波多黎各政府自己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债务危机。那么波多黎各的债务到底会不会被免除呢？今天的记者会上，记者在这个就有记者在记者会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协助波多黎各救灾和重建，我们现在还在处理当前的自然灾害，现在去关注波多黎各在飓风前面临的困难是不合适的。处理波多黎各的债务问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这是奥巴马时期就已经设立的过程。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波多黎各的债务问题，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才能解决。
是，那有关于波多黎各继续救灾的问题呢，副总统彭斯将会在明天启程前往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来视察当地的灾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手上还有一系列的棘手的问题有待处理。那我们知道这个 DACA 就是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的这个最后期限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么今天呢，也有记者问到桑德斯说川普总统有没有意愿来延长这个计划，那桑德斯只是表示呢说总统的意思呢是让国会来提出一个更加长期的方案。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伊朗的核协议，那么下一周呢，川普总统将会发表一个讲话，并且呢他要在10月15号之前告知国会他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遵守这个伊朗核协议。因为此前呢，在上个月在联合国的这个讲话上呢，川普总统就表示说这是一项丢脸的协议，所以很多的媒体呢就猜测说川普总统是会决定不再继续遵守这项协议了。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会上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总统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坚定拥护者，这没有变。我认为目前我们都要退一步，美国本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可怕事件，我们都想讨论怎样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但在这之前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导致事件的发生，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目前执法人员在不分昼夜的试图尽快的做出结论， 我们想要支持他们的工作。本届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会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Day in, day out to do. We want to help support that effort in any way possible.
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呢，这个是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有关于枪支管制的这个白宫的政策的这样一段发言啊。那么今天呢，说到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在星期日晚间发生的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击的惨案。那么今天就有记者问到桑德斯说，川普总统有没有意愿继续来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这个讨论？那么今天这个桑德斯，刚才我们也听到桑德斯他是表示呢，说现在时机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是川普总统呢是绝对有意愿来参与这个枪支管控的这个立法的这个讨论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现在来听一听桑德斯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问题是怎么说的。
The president has, as he said, made a decision on this, and he'll make.
就像总统此前说的，他已经做出决定，并会在适当时间宣布。总统的主要考量是得出一个对待伊朗的全面策略，这是他想要的团队做的事。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策略，这背后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And that will b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th a unified team behind him supporting that.
是呢，除此之外呢，这个记者会上还提到了这国务卿蒂勒森有之前是有意辞职的问题啊。那么除了今天这个川普总统自己在 Twitter 上是表示说有关这个蒂勒森有意辞职的新闻是假新闻之外呢，今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啊，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仍然是他的这个政府内阁的一个领袖人物，并且呢总统和蒂勒森是合作良好。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当地的学生们正在试着回归正常。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距离事发赌场仅仅几分钟的路程。这里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期待这座城市能够做出改变，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这学生中心前面，这几天有许多学生带来了花或是蜡烛，有的学生来这儿祈祷，有的学生来这儿悼念死者。我今天跟了许多的从亚洲来的留学生谈话，他们认为枪支管制的法律在美国需要更严格，他们也认为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应该有更严格的安全措施。这些学生跟我说，他们不会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但是呢，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会更加的小心。
校园里看起来与往常一样，但学生们来到学生会外的这座广场，因为发生了那件事，这儿少了一点生气，人们还是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纪念园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的。
我们现在甚至怀疑学校里是否安全。
从那儿以后，我完全避免去拉斯维加斯大道附近。
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下了混乱的场面和恐怖的枪声。看到所有这些无意义的暴力的发生，确实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是美国人民是坚强的，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考验。在校园里，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拉斯维加斯的长期居民，都认为这种暴力本可以避免。
在美国可以非常容易地购买武器，而正因为如此，死亡数字可以在几小时内快速攀升。
我认为政府绝对应该改变枪支管控的一些法律，因为我认为个人不应该拥有任何像步枪和猎枪这种攻击型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为战争而造的，这不是人们应该放在家里的东西。你不需要一把 AK-47 来保护你自己，你只需要一支手枪而已。
迈克尔·德根拥有一把枪。
他们必须做背景调查，确保你有能力持枪。我感觉酒店和赌场现在可能必须在行李检查上改变做法。
罗德里戈·马丁内斯平时做送餐服务，不得不去赌场，但是他说他更小心了。
Very cautious.
我去赌场 和拉斯维加斯大道时会非常警觉。我现在不想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
拉斯维加斯是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这绝对会改变一些人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
令他们震撼的还有悲剧降临时当地居民的慷慨和慈悲。
Because of this event, it brought people.
这件事把人们团结到一起，所有的公民，甚至有人献血、捐钱和水。
Water.
在这场悲剧中，学生们说，他们更加珍爱这座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城市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拉斯维加斯报道。
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导致59人丧生，500多人受伤。64岁的枪手史蒂芬·帕多克打碎了赌场酒店32层的2扇窗户，向音乐会的现场发射了22000多发子弹。现在，帕多克酒店房间被发现的枪支照片留给人们很多疑问和思考：为什么美国允许出售这样的枪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到处看看，拉斯维加斯的人们热爱他们的枪支，枪械店和射击场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他们国家的法律严格限制枪支，像艾伦·艾布斯就花了$90体验1个小时用手枪，然后使用 M16 自动步枪射击。
That was a little bit scarier. Just
有点吓人，射击的速度多快，25发，几秒钟就打完了。
警方表示，枪手史蒂芬·帕多克星期三从32层的窗户射击，他的房间里有20多支枪。鲍勃·欧文拥有一支 AR-15 步枪，警方表示帕多克杀人用的就是这种枪，但是欧文的步枪是半自动的，这在美国可以合法购买。帕多克把他的步枪改装成全自动。我们问欧文，这种枪械能改成什么样子？
Fire another shot, and that's how they normally work.
但是
自从1986年5月19日以后，个人就不能制造机枪，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带有滑动撞击射击枪托的枪械。警方表示，帕多克使用了12支枪，这是一种改装扳机的新科技，是合法的。所有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从改装工具到指导视频。内华达州要求对购买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隐藏带枪需要获得许可，但是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对内华达州的枪支法律给出了 C 减的分数。内华达州两位枪店老板告诉警方，帕多克从他们的枪店购买了几支枪，符合所有州和联邦法律要求。欧文以前曾拥有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枪店和射击场，他说，
这不是一个好人持枪实施犯罪的问题，这是一个罪犯实施犯罪的问题。
艾布斯和他的爱尔兰朋友都在音乐会枪击事件那个夜晚在混乱中奔跑逃命，但是他后来还是来到射击场用机枪射击。
在经历了那起事件之后，在射击场打枪之后，我更加反对枪支。我认为在一个枪支受到控制的环境绝对是一件好事。
肯定不要从32层的窗户用机枪扫射。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报道。
拉斯维加斯因艳丽的表演和赌博而闻名，现在这里的居民仍然惊魂未定。他们面前这座城市的新的特点是，这里曾经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惨烈的谋杀案的现场。许多人今天尝试出门，像星期天58人丧生、489人受伤的大屠杀中死去的人表达哀痛和哀思。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地带有许多神圣的地方，那里可以进行醒思，可以祈祷，也可以表达悲痛。萨曼萨·罗斯失去了他的外甥奎恩顿·罗宾斯，还有他迷人的微笑、打气的风度。萨曼萨的两位朋友也在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中丧生。
我很愤怒，想喊想哭，不过我只想睡。我已经长时间没能睡觉了，看着曼达莱港湾酒店我就想喊，我很高兴那个家伙死了。
不过萨曼萨也非常感恩，他拿到了那场音乐会的票，不过由于孩子们生病没能去参加，而他现在必须向他5岁的孩子解释58人被杀、近500人受伤的情况。
我对孩子说，一个坏蛋干了坏事，许多人因此受害，我只能向我的孩子说实话，以一种幼儿园的孩子们能听懂的方式。
这些祷告的人正在朗读圣经诗篇的第23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阿曼多·冈萨雷斯从加州开车来到这里。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就是我们到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心中需要这种平安。
沿着条形地带前行，城里专抓赌牌欺诈者的保安如今开始巡视枪支，其他饭店的金属探测装置两天来已被用来对顾客进行扫描，如今保安只搜查高尔夫球杆袋子内是否有枪支。史蒂夫·帕多克如何将23支枪带进饭店房间依然是个未知数。斯塔西·迪斯尼还在思考武器的问题，并且还记得最近与孩子们的对话。
我刚好带着我的儿子，我有两个儿子，我憎恶枪支，并且对他们讲了枪支如何能够伤害人。
对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民众来说，拉斯维加斯以赌博圣地闻名，类似这样的悲剧使人们得以看到城内社区的情况。如今的这座城市在维加斯要强大的口号下凝聚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报道。
全美步枪协会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呼吁对枪手使用的枪支改造装置，也就是撞火式枪托，实行更多的限制。该组织星期四呼吁美国政府管理部门立即审议这种装置是否符合联邦法律。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四在控枪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软化的迹象。多位共和党议员表示愿意考虑民主党人所提议的有关禁止改造枪支的法案。两党在控枪问题上是否出现了合作的曙光？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好的，平章你好。
一华，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会在控枪问题上的最新进展。
是的，有关枪支管控的这个争辩呢，这几天可以说是持续围绕在美国国会山。那么在经过国会民主党人多日的努力之后呢，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站出来表态，说愿意考虑甚至是支持一项民主党人所推出来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限制民众购买一种能够将半自动步枪改装成为全自动步枪的装置。那么这些议员，共和党议员当中，其中还包括了一些相当重量级的议员。像我们有关详情，向我们来看一则美国之音所做的电视报道。
共和党议员态度发生改变的是一种被称为撞火枪托的装置。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四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说，这个装置明显是我们所要调查的。这种不到$200的附加装置可以让半自动枪支像全自动枪支一样快速射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凶手史蒂芬·帕多克就在他使用的12支步枪上安装了这个装置。撞火枪托最初是为了方便残疾人射击而设计的。2010年，美国政府认为他们没有违反联邦法律，批准了他们的销售。美国法律禁止民众拥有全自动武器，但是撞火枪托却能让不法分子绕过这项法律。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星期四对记者说，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呼吁瑞安在国会讨论有关禁止撞火枪托的法案。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希望我们能够在国会讨论这个问题，至少是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枪手拥有能够让他们向无辜民众自动扫射的东西。
包括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马可·卢比奥在内的其他一些共和党议员也都表示愿意考虑相关法案。 VOA 卫视报道。
是的，一些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还有永枪权的这个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呢，现在也都站出来表示愿意对于这部分的控枪改革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因此目前两党呢在于控枪改革的这个合作上似乎是出现了一些合作的曙光。平章。
一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是公布了2017年中国人权报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好吗？
好的，今天上午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2017年这个年度的人权报告的这个发布会。那么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这个2017年的这个年度报告。那么今天出席记者会的包括了这个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这个也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那么在今年的报告当中呢，提到了在这个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经济的改革呢，其实并没有发展出这个长 远的这种能够发展，能够有长远发展的一些经济改革。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社会层面的打压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在国际社会上呢，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法治和规范，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越来越藐视，甚至是忽视。那么报告还提到说，尽管习近平他多次谈到了这个全球的联结还有公开性的重要性，不过呢，对于在中国社会的层面呢，他不只是加强了这个新闻以及舆论的自由的这个打压，同时呢，他也提到说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聊天软体 WhatsApp 最近呢，在中国也遭受到了这个封杀。那么报告中还提到，这个中国要持续加强对于全世界中国的对于网络的控制，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缜密的一种这个做法。那么甚至将这个网络的领域称之为是一个网络的主权来加强控制。那么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这个共同主席之一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呢，在还谈到了宗教自由的这个层面。那么他谈到说，这个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中国的宗教自由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这份报告是针对中国政府持续并广泛侵犯人权问题现状的一个全面诊断，包括各项领域，从宗教开始，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宗教自由每况愈下，特别是对宗教活动的镇压，即使是支持政府并获得政府所核准的宗教活动也不例外的成为了镇压的目标。地下教会、法轮功、维吾尔族、藏传佛教、基督教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镇压。中国委员会成立17年来，我们只看到了中国镇压的力度不断增加。由美国为首，世界上所有关注基本人权价值的国家都应该要为此发声。
与此同时呢，史密斯众议员呢，在刚刚稍早已经在众议院推出了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颁发给也在不久之前在医院中过世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么来表彰刘晓波在过去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和平的努力。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有关的这个同名的法案也将在参议院由卢比奥参议员来提出。那么今天在记者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他在记者会也谈到了这个有关于香港的问题。那么他提到说，目前他最担心的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在中国政府的不断介入之下是否还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还提到说，他们将努力的推动一项法案加强那个香港的这个民主。除此之外，他们将考虑这个提名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包括黄之锋以及刘冠聪，还有周永康来是明年的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名。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今天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我们十分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政治模式在中央政府不断介入并强烈干预下是否能继续实行。这包括几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当选后丧失资格，以及2014年支持民主的抗议游行领袖入狱。这些领袖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曾在国会作证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我们计划向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三名优秀有勇气的年轻人以及整个雨伞运动。我们将邀请其他国会同仁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也会尽力紧速地推动跨党派支持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国会通过。
是的，我们也知道在美中关系之间呢，目前有多项的议题需要进行合作，包括朝鲜问题。那么今天有记者呢也提问到了美中两国之间如何在于推动朝鲜以及贸易等多方面的议题之外，还继续的这个还有在人权问题上取得这个两国之间的平衡，那么同时持续的推动中国的人权发展。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在回答问题时怎么说。
我们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关心他们生活的安全水平、意见表达的自由以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我们不应该放弃中国人民的权利。当然，美中之间有地缘政治关系，中国是个大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我们必须和中国合作。但我们在合作的同时，不应放弃中国人民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因为那些不是美国专有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是的，有关报告更详尽的内容呢，在今天稍后呢，美国之音会出现完整版。那么有关详情，请观众朋友持续来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国务院。缅甸罗兴亚人所遭遇的人道危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取得了一些改善，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国际组织目前得以对缅甸罗兴亚人所居住的若开邦运送救援物资，而联合国以及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也实地考察了那个地区。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刚才我们提到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上个月对缅甸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实地考察了罗兴亚人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之后啊，今天举行听证会，向国会议员来提出了一些说明。这方面有哪些重点带我们掌握一下？
这位刚刚从缅甸访问回来呢，返回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呢，就是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莫菲。他今天告诉美国国会议员，缅甸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呢已经表示了，如果逃离到孟加拉的罗兴亚人呢愿意自动的返回家园，那么就必须确保他们的心愿能够达成。那么莫菲还告诉美国国会议员，目前呢孟加拉呢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进行协助。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呢，一些国会议员呢对于罗兴亚人所面临的人道危机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场种族清洗。不过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对此呢用字遣词还是非常的谨慎小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如何描述这场人道危机。
Mr. Castro, I refer to my senior.
对于这个问题，我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说明来回答。他说，许多人把罗兴亚人所面临的问题描述成种族清洗，他必须停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这是一场持续进行的残酷行为，似乎正在清洗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目前有其他的管道正在进行当中审查这个问题的问责。不管目前对此的讨论为何，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是一场人道的悲剧。50万人正在跨越边境，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暴力，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并且努力追究滥用权力进行迫害、违反国际人道标准的一些人的责任。
这个星期呢，孟加拉的政府以及缅甸的政府呢达成了协议，双方将共同组成一个小组来讨论如何协助让这些逃离到孟加拉的罗兴亚人能够返回他们的家园。而到目前为止，孟加拉呢也对孟加拉政府也对于离开缅甸越境进入孟加拉境内的这些罗兴亚的难民呢进行了登记。对此，美国国务院官员呢表示了肯定，认为这有助于保护罗兴亚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主管难民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怎么说。
孟加拉国政府对于跨越缅甸边境进入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进行了登记，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感谢。这种做法在过去有些时候引起了争议。孟加拉国政府目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协助之下采取了这个做法，这记录了那些人跨越了边界，也让我们得以在国际法之下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保护。这是一个缓慢的程序，这个程序才刚刚展开，一天大概登记了6000人，这将会有所帮助。重要的是要表扬孟加拉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扩大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合作。
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一位高级专员表示，目前有一些国家已经决定在10月23号在日内瓦集会，希望能够召集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那也希望能够召集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对罗兴亚人提出经济援助。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数万儿童时期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星期四将面临提交更新他们临时身份表格的最后的期限。
在最后期限到来的一天前，100多名所谓的追梦人来到美国国会，敦促两党议员立法保护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的受益者。
3月5号的最后期限催促着我们采取行动，失败不是选项。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两党支持， 美国人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他们分享你们的梦想，全力支持你们的梦想。
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他将结束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项目，并给予国会6个月的时间来制定解决方案。
我和我身后的人们以及大约80万追梦人的前途未卜，我们已经通过了背景调查，在政府要求的全过程按下了指纹。我们已经得知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现在有1100万人要优先缔结遣返。我身后的每个人都很害怕，不仅因为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同时因为这对我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星期三的这项活动举行的同时，美国参议员在川普政府宣布结束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以来，首次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共和党人一直指责奥巴马总统当年签署行政命令，让这项计划生效，违反了宪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星期三就川普政府有关资助修建隔离墙和雇佣数千名边界巡逻人员的建议展开辩论。这些建议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边界安全拨款。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报道说，随着 DACA 法案即将过期，国会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会更加激烈。
对梦想者的一个承诺，不过如今国会可能难以履行。
电影的结局是这样的，你们的梦想实现了。
受 DACA 法案保护的所谓梦想者的命运可能会跟边境安全法案绑在一起。该法案要求国会拨款在美墨边境建造川普竞选时一再承诺的隔离墙。
我们多年来一直谈论边界安全，现在终于有机会完成这项工作了。
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不断反击。
Mr. Chairman，
主席先生，3548条款是否授权建造一个总统在竞选时所描述的又大又美，从大海延伸到闪亮海洋的边界墙呢？
就连共和党人都承认，总统的墙不会建到一些偏僻山区和沙漠里。
对边境安全来说，建一个从大海到闪亮海洋的边境墙是开支最大、效率最低的。
也有议员认为，美国边境的状况很糟糕，忽视不得。
我跟总统一样感到关切，防守松弛的边界刺激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使贩毒集团、帮派和走私者得以进入我们的国家，一些社区因此出现犯罪活动。我认为应该尽全力防止多孔边界再次出现，这很重要。
向边界增派数千名边界巡逻人员和移民局工作人员需要大量经费，国会民主党领袖认为投钱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美国人民的当务之急，还是川普总统想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民主党人说，现在是深入改革美国不断修补的移民制度的时候了。
我们需要的是移民改革，合理地认识到国家的现实。
国会目前迟迟达不成妥协，但随着 DACA 法案明年3月5号到期，他们可能不得不加紧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促使澳大利亚推动庞大的军舰造船计划。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二宣布，将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籍的作家石黑一雄。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台湾制造业巨头富士康星期三宣布，将在威斯康星州的芒特普莱森特斥资100亿美元建厂，并在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新闻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尼亚。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富士康公司周三在威斯康星州拉辛郡的蒙特普莱森特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们选择此地并投入100亿美元建立一个平板电视厂。这个宣布结束了外界数周的猜测。那么这个工厂占地约2000万平方英尺，办公空间将超过1.56平方英里，并计划最终将雇佣13000名员工来制造用于手机、电视机、电脑其他设备的液晶显示器。那么拉辛郡的郡长表示，这样的一个工厂相当于亚马逊的20倍，是此州最大也是在全世界最大的工厂园区。那么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的特别助理胡国辉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富士康期待与当地的公司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并表示这个工厂不仅代表着100亿美元的投资，那当施工结束之后也意味着这个州会将投入300亿到400亿美元到本州。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蒙特普莱森特和拉辛郡已经与这个工厂需要土地90%的所有者签署了购买选择权，而不排除将使用国家土地征用权而强迫那些不想离开的人们搬走。当地的行政官员也表示，将为愿意出售土地的所有者提供每英亩$50,000的报酬，而当地的居民和业主则对此喜忧参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好的，我们刚才知道当地的业主和他们的居民也对此喜忧参半，他们就表示，那么当地的餐馆因为是在非常小的城市，那么他们这富士康的到来会带动当地的人群。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当地的居民表示，那么他们在当地的这些土地上成长，那他们抚养他们的土地将不会再是农田，而是变成了钢铁水泥一样的工厂，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那么除此之外，拉辛郡和蒙特普莱森特表示，他们将提供给富士康7640万美元的政策的鼓励。那么这是除了威斯康星州提供的30亿美元之外的。林森。
尼亚，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州长，他提出了一个30亿美元的一个政策鼓励计划，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个计划目前尚没有在这个州内的议会通过投票。那么说这个富士康在这个州建厂这件事儿，恐怕还不能说是板上钉钉了吧。
你这么说也可以，但是以我们的经验的话，这个是已经是能达到90%的概率以上了。因为威斯康星州在州的层面上提出了这个鼓励方案，正在州内的议会进行讨论。那么这个鼓励方案最终会由威斯康星州政府下的一个公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开发机构以及富士康公司之间签署。那么这是作为州一级为了吸引富士康公司所提出的政策鼓励。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昨天在这场发布会上，是富士康公司的工厂与工厂所在地的政府达成的协议，所以为了吸引富士康，那各级政府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他们既然已经宣布了这个厂址，那么可以推测出从州层面上的合同已经进入了最终的细节的谈判和敲定的阶段。那么在今天我与这个经济发展机构的公共关系负责人通过电话之后，他也是对我肯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并没有透露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什么时候会公布这项合同的细节。那么他同时也表示，双方在这个阶段都非常的谨慎而且小心，希望能将这个合同的具体细节尽可能的做到完善，他们并不担心任何截止日期。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已经在当地雇佣了他们的第一位员工。那被确认的是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的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前主任，同时也是退役海军上校。那么他的职务是资深的顾问。除此之外，当地媒体也报道了富士康公司也已经开始对各种工作岗位进行了招聘。那我们刚才回到刚才所说的，那么当地居民对这件事情是喜忧参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对当下的经济发展很好。在这儿发生这样的事像奇迹一样，因为没有人能期待这样的公司能来到斯特蒂文特这样的小城。
这是可以说是一个甜蜜的苦恼，因为我的家庭在这边有土地，这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抚养我们的土地不再是农田，将是一个水泥工地。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意来说，我比较期待人潮的涌入。
好的，以上就是记者今天掌握到的消息，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跟进。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也是爆料人郭文贵，10月5日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他在美国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权益组织公民力量召集了这次发布会，主题是郭文贵谈中国盗国贼及哈德逊研究所取消其首次公开露面。一天前，这家美国保守智库宣布推迟原定于当天举办的对话郭文贵活动。星期四，郭文贵表达了对哈德逊决定的震惊。他说，这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渗透的成功例证。在近两个小时的发布会上，郭文贵还谈及王岐山等中国政界高层的腐败黑幕、中共19大以及中共在海外的沉默力量，也就是间谍网络对美国民主安全构成的巨大威胁等等。美国著名的记者也是自由灯塔资深编辑比尔戈茨主持了这次活动，包括中英文媒体记者在内的约100人出席并提问。星期四下午，哈德逊研究所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哈德逊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向中国的压力低头。
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2017年海军国际会议上，有分析认为，澳大利亚推动庞大的军舰造船计划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今年5月公布了一项造价890亿澳元的军舰建造计划。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派恩10月4号在悉尼出席一场海军国防会议时说，这项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已经开始。派恩说，将13亿澳元投入基础设施，将帮助推动这项造船计划的实施。相关设施的建造已经开始，并将直接推动两个州打造现代化造船厂和提升他们的造船能力。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前所未有的这项军舰建造计划，包括12艘潜艇、9艘护卫舰、12艘近海巡逻舰，以及21艘为邻国建造的太平洋巡逻舰。这项耗资巨大的国防计划，在澳大利亚两大政党当中享有广泛支持，反映了整个国家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和前景的忧虑。戴维·菲尼是主要反对党澳大利亚工党的一名联邦议员。
We can see them in the growing militarization and friction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菲尼说，在南中国海正在加剧的军事化和摩擦中，在孤立的朝鲜变本加厉的好战行为当中，在中国与台湾政府之间日益不友好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全威胁。
I, Donald John Trump.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上任后，批评一些军事同盟国没有为自己的国防承担起足够的责任。澳大利亚知名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的有关态度增强了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国争取国防自主的意愿和紧迫感。
I think it's no surprise that we've seen the South Koreans committing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ir capability.
格雷厄姆说，我们看到韩国致力于大幅度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我想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日本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盟国，澳大利亚也在采取行动。出席这次海军国际会议的美国军方官员对澳大利亚展开大规模军舰建造计划表示欢迎，称这将提升两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有利于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悉尼出席相关国防工业展的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也表示，会配合澳大利亚政府和军工厂的要求，积极投入造舰计划的实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悉尼采访报道。
那么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澳大利亚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各位好。
李宝，你在刚刚的这篇报道当中提到，澳大利亚推动这一项庞大的军舰造船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化行动啊。那么出席这次海军国际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如何看待中国的行为呢？
这次呢，国际会议呢是每两年才召开一次呢，所以这是中国呢近期在南中国海的大举的一些军事化的行动之后呢，各国的高级海军官员在悉尼的首次的聚会，我们首次有机会听到他们来怎么说。那么其中几个国家的代表呢，在会上发言，他们普遍呢对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尤其是中国在内的军事化行为呢表示关切。那么我们采访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总裁，前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麦肯，他也在会上发言之后呢，他对美国之音说呢，虽然大家对中国这个威胁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呢，大家似乎正在形成更多的共识。我们来听听麦肯是怎么说的。
我的确认为跟两年前相比，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点现在明显多过以前，大家的观点正在趋于一致，而不是更加不同。
另外呢，我还跟这个太平洋的一个很小的岛国汤加的一名军方高级官员，其实他是国防军的副总指挥，他对美国之音说呢，虽然呢南中国海离汤加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长远来讲，他还是蛮担心中国呢在很远的这个将来可能会威胁到汤加的国家安全。主持人，
那么除了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之外啊，有关中国在澳大利亚经济、文化和学术领域的渗透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你在当地的观察是怎样的？
这样吧，就是说比较感性的观察，就是在悉尼的大街上，在旅馆里面，这个客人还有包括这个旅馆的这个柜台的后面，有很多很多说中国大陆普通话的人。当然，这不能说是这个中国的渗透啊，但是呢，有关中国商人如何影响澳大利亚的这个政界啊、商界，这种报道呢层出不穷。就包括呢昨天呢在这个当地报纸的一份头版头条就讲到这个中国的一个地产公司跟澳大利亚的一个联邦议员之间的一个地产交易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就是一个中国的涉嫌用钱来收买澳大利亚的学术机构，包括呢捐款在大学里面设立的专门的机构，要这些机构呢为中国政府说好话。那么跟北京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澳大利亚华裔商人黄向墨呢，在2013年底的时候呢，捐款在悉尼的科技大学里面设立澳中关系研究院。那么这个研究院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悉尼科技大学教书的这个冯崇义的博士的家里呢采访了他们还有很多的其他人认为呢，这种做法呢其实就是中国政府渗透澳大利亚学术机构的一个例证。我们来一起听听冯崇义博士是怎么说的。
可是你很明显看出来，就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澳中研究中心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有学术偏见，就是一面倒的一个机构。它做很多东西是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宣传。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提到的担心，就是这种影响触及到这个大学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刚刚听到和看到，就是悉尼科技大学的一名，就是自己的一名学者是这样来说明，来说自己的一个机构啊，自己这个服役的一个这样一个科技大学里面有这么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办的一个机构哈。那么悉尼科技大学呢，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呢来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可是呢，大学的发言人呢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个专门的声明中这样说，他说跟这个澳大利亚的其他大学一样，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悉尼科技大学呢严守学术自由，并且坚定的维护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呢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权利。声明还继续说，澳中关系学院的这个创立和管理方式符合本大学其他研究中心的一贯做法。所以显然呢，在中国政府渗透和收买意大利的收买这个澳大利亚的学术机构这个问题上呢，大家似乎还没有共识，所以呢一场辩论呢还在继续下去。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宝在澳大利亚的连线报道。
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二宣布，将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的英国籍作家石黑一雄。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2017年
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示了我们与世界虚幻的连接感之下的深渊。
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长崎市，5岁时随家人搬到英国，只在成年后回到过日本探访。他1982年出版处女作《远山淡影》，1986年出版《浮世画家》。两本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二战结束几年后的长崎。《长日留痕》或许是他最著名的小说，《长日留痕》被改编成电影，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出演其中尽责的管家。遵循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指示，瑞典学院每年都会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以来已经颁发了110次。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由于电池和电动引擎科技取得的进步，一些生产厂商正在试验安静、容易维护、价格便宜的轻型电动飞机。在硅谷创业是不少科技精英的梦想，而将梦想变成现实却需要十足的勇气和才干。在硅谷的华人女性们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一起来看看生产智能魔戒的郭慧娟和她的公司。
我有时候去参加活动的话，别人说，哎，你是过来找实习的吗？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现在就去做，因为经常说，哎，我要好想创业呀，就可能会说好几年，因为我见过不少的人，每次都会遇到他们，哎，又是你们又过来听创业讲座。然后我是台台两公司的 CEO 跟创始人，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他人智能魔戒，它是可以用来给 mobile VR 做控制器的。总的来说，你直接在用手就可以在空中控制东西。其实，在硅谷这边可能是并不是说，哎，我要马上赚钱或者什么的。每个都会想要自己的那个影响力更大一些，可能我觉得之前因为有像乔布斯这样的人物所在，所以我们在专注在自然人机交互这一块的话，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希望人更方便，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块影响力更大一些，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以后真的就可以在空中然后开始控制了，就不光是这样的，甚至连比如像无人机这些也可以控制。对，对，关注点确实有区别。其实非常大的一点就是中国投资人就是还没有太规范化，就是他们会想要自己去拥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他想投资你公司的话，他想拥有更多的股份。但美国投资人是他想他只占一点，然后他让他的朋友们就其他投资机构也过来一块儿把这事儿做大。其实这边有一个叫Female Founder 的一个 club， 然后其实我过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那个 club 它逐渐的壮大，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那女性也是开始过来创业。其实我觉得是现在立刻就去做，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想了那个几个月或者想了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但你要实际上去做的话，你才知道哎，自己那个之前那些规划全部都会被推翻，而且你在做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很多人就过来帮助你做这件事。
福布斯杂志的 30 and 30 可以说是美国青年的风云榜，而张璐是该榜开设以来第一位风险投资领域的荣誉主题人物。今天带您看看张璐和他的创投公司。
对张璐来说，选择开特斯拉也是把握科技发展脉搏的一种方法。
很多 VC 圈子里的这种投资界的大佬，他们确实是第一批最新技术的一个实验者。像我其实一直在用的一个人工智能助手，比如说有人想跟我约就是时间去开会，我会直接在上面就把他人工智能助手的 email 放进去，说 Amy 会帮我们约时间，然后 Amy 会和对方去进行交互，问他说哎，什么时间你合适，想在哪见面，喜欢吃什么菜。大部分刚开始都猜不出来他不是一个人类，顶多说这个人好像说话有点生硬，或者说好像不是那么的聪明，当然他也在越变越聪明。
张璐21岁念斯坦福材料工程硕士，24岁卖掉市值1000万美元的公司，25岁创办风险投资机构 NewGene Capital， 融资金额总值达到1.8亿美元，28岁被福布斯评为30岁以下俊杰榜创投业荣誉主题人物，成为第一位引领这个榜单的华人。
因为福布斯也把我的年纪公布了嘛，所以这个岁数可能放到国内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大龄剩女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词会出现。在当下你有这个热情，有这个能力和资源想去做，而且想清楚了自己想去做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用太被年纪或者说年限吓到自己，就是因为有这种时间生理上的变老，会促使我们对我们人生有一个更清晰的规划，而且更明确说我在哪个点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要珍惜它。
在平均年龄46岁、女合伙人的比例不到7%的创投行业，张璐是标签和成见的粉碎机。
成见这个东西，既然无法被说服的话，我就用现实去证明，就证明说，哎，你的这个成见是有问题的。其实的话呢，可能你觉得无论是说少数族裔还是说女性，好像不擅长的事情，其实也可以有人可以做得还不错，也可以做起来。
She is incredibly persistent.
她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勤奋，特别对早期的创投来说，你需要很拼，每天都不停转。我很高兴与这么努力工作的人共事。
观众朋友们好，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双开以后呢，中共各地的官场纷纷高调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孙政才曾经主政的重庆和吉林更是急于划清界限。从孙政才到薄熙来到令计划，为什么位居高位的官员一旦倒台，他的累累政绩就变成了众人避之不及的余毒呢？中共官场里墙倒众人推和落井下石的政治文化，这和中共的政治体制有多大的关系？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